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这个节目是以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一些社会事件以及一些社会现象。最近有外电报道说，巴西青少年间非常流行跳一种舞，叫做 funk。青少年在酒精以及药物的助长之下，随着狂野的节奏跳舞，进而纵欲进行杂交乱交，青少年因此很可能感染艾滋病，年轻的女孩也非常可能怀孕成为未婚妈妈。巴西当局因此下令严禁这种俗称性交之舞的 funk dance。 有社会学家指称，禁止跳舞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今天我们就请到曾经在巴西有多年传教经验的张神父到节目中来谈一谈巴西的这些问题。张神父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我们的观念中啊，天主教国家的道德标准比较高，对教友在性爱方面的约束力也比较强。可是我们从新闻报道得知，巴西虽然也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但是性泛滥问题却很严重，为什么会这样呢？
除了谈到这个宗教，也看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民族性啊，巴西基本上是南美这样的国家，那民族性呢基本上是比较热情比较开放，所以说即使有这个宗教的因素在里面，也要看这个民族性影响可能会比宗教的影响更强。所以这样子会让我们来看说，一到底宗教对于巴西人的一个影响程度到哪里，是不是说除了在受过洗接受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影响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如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不是那么的深，而他们的民族性是这样的开放热情，很可能出现这个现象，让人会觉得好像跟宗教的这个对道德的一个教导有所矛盾。
那宗教比如说在巴西，宗教对于这个教友或一般的民众，到底可不可以发挥在道德上的约束力量呢？
我个人在巴西工作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我发现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在巴西的在政治在社会的影响力是蛮大的。比方说主教团的对于政府的一些政策，他所发表的意见等等，在报纸上面等等，对于社会都造成蛮大的一个影响力。可是同时也来看，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对于天主教在道德方面的一个教导接受一个程度，好像巴西人他可以把它摆开分开，就是说他在礼拜天到上教堂参与礼拜然后回到家生活的时候，他可以用另外一套的生活模式来生活。所以这样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有影响可是不是那么样的落实那这也是巴西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他必须不断的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号称 80% 以上的教友的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那个实际上在道德层面方面呢，给人的印象是不是那么样的配合到这个宗教的这个水平。
那么巴西我们都知道，巴西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一个社会啊，那在这样社会性别差异的情况之下，现在那个性别差异的问题是不是也是导致今天社会问题丛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巴西像我接触牧灵工作来讲，蛮普遍的一个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方说有外遇在婚姻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先生或是太太，
太太有外遇，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说，当然男性是男性主导一个社会，可是也造成就是说在婚姻生活上面有蛮大一个挑战。那相对说在巴西来讲即使说离婚率不是那么样的高，可是呢比方说同居的外遇的这种情形是非常的普遍那这样也会让人对这种性的就在道德方面的这种标准呢来遵守等等，也让人不是那么样的能够满意，或者说为一个新的下一代来讲，他们可能也遵循大概没有明确的一个标准。如果他们的父母亲等等在婚姻的生活当中对彼此的忠贞都有困难，那可能对下一代来讲 有意识无意当中也可能给他们带来某一种的误导。
所以说巴西虽然是天主教国家，很多的民众都是天主教徒，他们上教堂归上教堂，可是在性观念方面，在婚姻方面，是不是有另外一套标准？
可以这样，或者说真的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其实很值得去探讨。有些人就是真的是受洗啊，出生受洗在巴西是一件大事情啊，就好像大家都这么做，你不这样做，好像你就是在跟这个社会脱节。可是受洗加入一个教会，本身从教会团体来讲，是你愿意接受这个教会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它的道德标准，或者讲得更贴切一点，是你愿意接受基督的耶稣基督的生活的一个价值观。为他们来讲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他们认为是一种某种一个社会的运作一个模式，他们也参与，他们不希望跟社会脱节，可是相所带来的相对的要求，可能这一点他们就忽略掉了。所以说他们可以是个教友，或是说他是受过洗的，可是他在实际生活当中呢，不一定他是过一个符合一个基督徒价值的一个生活。
所以只是一个形式上，我领过洗了，我是一个教友，可是实质上却不一定严格遵守教会的规范。
对对对。
那巴西现在年轻人对于基督宗教的看法，是不是也跟上一代的教友一样呢？还是说他们对于基督宗教的接受度，是不是有比较越来越降低的这个倾向？
巴西的年轻人其实在教会里面可以看到年轻人还是不少啊，就是说来教堂参与礼仪的。可是说到底他们这些需要是不是在教堂的仪式当中、礼仪当中、活动上能够得到满足呢？我个人在那边的经验我是非常的怀疑啊。那离开巴西之前，他有另外一个现象，教会的一个现象啊，比方说这个圣神同祷会的，他们尝试用这个带动唱的方式啊的聚会，透过音乐、透过舞蹈啊，尝试的来带领年轻人啊，以歌曲啊，以舞蹈来表达他们跟天主的关系，也来进行团体的聚会。那这基本上在巴西是造成了一股热潮，可以这样来了解，就是说巴西人基本上他们是蛮热情，那在情绪的表达层面上，也可以说比其他的民族有更多的这种需要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天分。可是如果我们看信仰本身，除了有这个情绪的这个层面之外，它还有理性的层面。所以说光朝这个情绪化这个方向去发展，我觉得长远的来看还是有它的危险存在。
那现在巴西年轻的教友他们也有进教堂，那也参加教堂的这些宗教仪式，这些弥撒，那他们在这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实质的这个传教工作呢？没有帮助教会在推动？
像我工作的本堂来讲，年轻人比方说教会有比较碰到比较大的节日圣诞节然后复活节他们会主动的参与比方说要排演话剧啊等等在这方面他们的投入是蛮强的只是我这样跟他们接触之后，比方说他们个人面对交朋友那处理男女朋友的关系等等，或者心理上的一些需求，基本上似乎没有这样。我们说在台湾所接触的，比方说成长的团体他们有青年团体，可是这个青年团体不一定能够帮助他们在成长方面达到他们的需要。那这个是我在那边今天看到是会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说有人他们愿意聚在一起，可是似乎没有人至少有受过这种比较有受过这种经验的牧灵的经验，特别针对他们在这个青年青少年成长的阶段，他们的心理的层面或者怎么样处理跟人的比较亲密的关系是层面的，要受过培育的人来带领他们，这会我认为是比较可惜的。
像年轻的教友，他们参加的教会团体都做些什么事呢？有些什么活动？
像我本堂接触到的有的是他们就是比较属于属于这种 social， 就是这种社交方面的比方说球类的运动啊，联谊性的促进彼此的关系。有的是比较属于偏这种祈祷性的比方说这个圣神同祷会的， 他们就是唱歌祈祷啊，然后有动作，有肢体语言等等。那有的是，比方说本堂接触到另外一个团体，他是跟这个耶稣圣心修女会他们的修会的精神有关系，所以也蛮强调读经默想、祈祷这方面的。
他们加强灵修之外，有没有走出教会去到社区服务啊，或是比如说像协助主日学啦，或者说是帮助什么社区的一些
加入社区的？按照我那边的印，在那边工作印象倒不是那么多，可是你要从事于这种主日学的工作倒是很普遍，就是说在巴西他们对于年轻一代的，比方说国小的、国中的，他们的这个药理的这个培育是很上轨道、很有组织的，也就是高中生或大专生呢，他们竟会参加这个药理老师的培育的课程，然后受过训练后，他们就成为正式的药理老师，然后他们就来参与呢，带这个药理讲授的这个工作，那培养年轻的小学或者中学生呢，让他们在药理上面接受这个培育。所以这基本上，比方说从事牧灵工作的神父啊、修女来讲，在这方面就不需要去费心，因为他本身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他们蛮至少在这个药理的主席的服务工作上做得蛮彻底的。
那像我们知道巴西社会穷人占大多数，那天主教徒想来应该也是反映出这样贫富不均的现象。那巴西天主教会有没有协助，或者是说他们怎么协助或者改善贫穷教友的困境？那天主教会在这方面他们是怎么做去化解巴西的这个贫穷问题？
巴西的贫穷问题，教会尝试的从做这个社会的分析来帮教友了解到底整个社会贫穷的原因在哪里。基本上是整个国家的资源的分配不平均，是也就是在正义的层面出了问题，就是 2%-3% 的人呢，他们用了大概 80% 以上的国家的这个生产的资产那80%以上他们所分享的只是 2%-3% 的很少的这个国家的资源，所以说这造成贫富的原因呢，教会尝试的让教导让教友们知道贫富真的不均原因到底在哪里。那教会也曾做这样的一个呼吁向政府当局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希望政府当局真的能够看重在怎么样让整个社会甚至更比较符合一个公益的一个社会。那这个是比较长远的一种，你说是一种一个
在心理层次上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
对，
那有没有在实质上的做法，比如说加强这些穷人家的教育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实质的做法去让他们增加收入，去改善他们贫穷的这种事实的现况？
应该提到说整个的政治的结构基本上它会导致所谓的贫富不均那时候教会一直在向这样的一个政治结构做挑战，可是这个是会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路程。那比较进程就是说，教会的这个从事牧灵工作的单位使得工作的因为在巴西因为贫富不均的关系呢，有不少的小孩，穷人的小孩，不少是因为营养不良而去世。所以小孩子呢，因为营养不良的去世的这个比例呢，相当的高。那所以教会有一个牧灵的一个单位呢，就是特别来训练这个义工，怎么样到每一个角落帮助他们如何用比较便宜的你随手可以取得的一个东西呢，来补足了小孩他所需要的这个营养比方说一些像比方我的印象里面提到所谓这个南瓜籽
南瓜籽对。
南瓜籽本身它的营养分是蛮高的还有一些蔬菜类的东西它的维他命等等都蛮高。那怎么样，这些都是在这些贫穷的人他生活的周遭都可以很容易取得的东西。那教导他们如果是用这些东西比方说做这营养汤那就可以来解决这个小孩子婴儿的这个营养不良的问题。那同时他们会定时的固定的有人呢 这个牧灵工作人员到这乡村呢、
嗯、
去给他们量这个小孩子的体重、
嗯、啊，
因为营养不良的时候他体重基本上就减低，那怎么样帮助他们把小孩子的体重来恢复到应该有的一个标准、嗯、健康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是整个全国性的一直在做的，就从、嗯、从这个主教
就不仅教会在做，
对，就是主要是主要的负责人就是教会、
哦、
可是教会他、透过教会呢到每一个这个教区，然后教教每一个教堂，那教堂呢他所涵盖的每一个小的一个团体呢不断的整个网状的在进行，是做得蛮成功的，那对整个巴西的社会的影响也是蛮大，也就是把过去的这种婴儿出生的这种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的比例呢就把它减低了很多。
那在教会有没有在这个教育这些教友或教育这些穷苦的民众方面有一些做法，比如办教育啊或加强的教育，因为在中国人观念里头就是教育就是你改善你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方法，很多人都透过加强教育获得更高的教育找到更好的工作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那巴西在教会以及巴西的贫穷的这个民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或他们在这方面有没有特别的做法？
刚才提到啊，我这个中国人就会蛮看重教育、啊、
嗯哼，
尤其是我记得从前的印象里面，其实父母亲他们是很贫穷啊、
嗯、
也没受过多少的教育，他们都很努力辛苦赚钱，为的是让他们小孩能够有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嗯、不要让他们受同样的苦，因为缺乏这种、
嗯、哼
这个教育的这个水准呢。可在巴西的时候我碰到的经验不是这样子，他们全国上下对于教育不是那么的重视啊。那
这是观念的问题，还是为什么他们不会想到说借助教育来改善他们的这个现状？
因为基本上比方说就是即使你受到的教育高并不保证啊你的经济的水平或是你的收入会比别人高啊。
这是跟他们的社会特殊的社会背景有关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认为说中国人蛮看重这个读书人啊、
嗯，
那对文人给一个在社会有一个蛮相当高的一个地位，在巴西完全是另外不是这样子，不是巴西比较看的就是说，一方面他没有中国这样的传统啊，这种社会的标准，那一方面他们也会比较现实一点的看，就是他们工作当中，那基本上这个国家对于从事教育工作者就不是很重视啊。那老师，我知道有几个县市啊，几个州。那有时候老师的这个薪水已经积欠了好几个月了都没有发给他们、嗯、那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他就没有办法很安心的来从事培养下一代的工作、
嗯、
那有的老师呢他比早上在这个学校兼差，下午到另外学校，晚上到另外学校，因为呢光是靠领一个学校薪水不够来支付他、哎、他家里的需要，所以说你想想一个老师他兼差的话在三个不同的学校，那他所从事教授的这个各省的这个水准就降低、嗯、那另外因为品种他们蛮看到就是说要赶快加入这个社会的市场，赶快工作、哦、所以说他们打工的现在也很普遍，你说小学生或是中学生
又开始打工、
哎、那他们教育制度跟我们大家他们小学有八年、哦
嗯、
那中学是三年到四年、
哦嗯、
所以在小学大概七年八年那时候大概就开始在从事这种
青少年了
对的工作，那所以说那边的童工其实是蛮普遍的、
嗯、
那你说教会对于解决这个贫穷来讲从教育层面倒不是那么变，反而让人觉得有一点讽刺的就是教会所办的一些学校都是比较属于是贵族的，办的学校是很好的、嗯、啊，可是你要这个学校来念书的话
有钱人才进得去，
对，所以说基本上如果说从教育的管道来改善巴西的贫穷现象呢，在这方面教会天主教会本身基本上是很都是很难的、啊、就说基本
不同的社会背景，
对，那在社会运动方面教会倒是有做一点，就是说比方有一些人贫穷的人他们是我们找查问所谓的无可瓜牛、啊
嗯、
那边不是他们是无土的、
哦、
啊，这个、
没有土地、啊、他们认为土地就是钱财，
对，那有不少就是巴西贫富的贫富
不均
的现象，就是说 有不少的大的，
嗯，
他农场的这个主人啊，
嗯，
一场可以大到可以比台湾还要大，
哎呦，
啊，你像在巴西的西部啦，西北部那个地方啊，
嗯，
那一个人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土地，可是有的人希望有土地能够从事耕种，
嗯，
没有土地，
嗯，
啊，那不管到了，就是说，啊，葡萄牙他们乃巴西之整个这种社会变迁的一个现象，有很多不公义在里面，就是说这些地啊，农场的牧场的这个主人呢，他们土地的方式啊，基本上真的是很值得伤，很多都是啊，不少是真的是不义的方式呢得到这些土地。那现在这些没有土地的这些人呢，他们就组织起来，就是无土地的这个运动呢，
嗯，
他们愿意尝试要政府呢把这个土地呢还给啊，就说这些地主农场占的这些土地呢，他们不占这土地。
也没有再利用，
对，没有利用，就是他就是去他，那一些人他们愿意耕种的，可是没有土地，但他们因为要求政府呢，尝试的来配这个土地啊，那当时过程是蛮辛苦的，因为不少政治家啦，你说民意代表等等啊，他们都是跟有钱的人啊走得比较亲，哎，亲近啊，
嗯，
那他们也会比较看重的。大的这些农场的这些主人他们的意见他们的眼色，那这些没有土地的人他们是社会的一些弱势，
嗯，啊，
那他们如果真的，
啊，那教会怎么样去协助他们进社会运动？
那教会你说教会巴西天教会的话，就是各种声音是各种是有了，那有了主教的观念，啊，可能又会是比这种士大夫的或是这种阶级的，
嗯，
那有的又比较是甚至是草根性的，
嗯，
啊，这个草根团体会比较接近的，可基本上还是教会基本上还是支持了。
嗯哼，
那这些动的人，他为了达到目的，他过程当中的手段，有时候真的是让人也是自知的，就是说他们会就是
会用烈抗争吗？
也不是，他们会用是发动啊一大票人呢，
嗯哼，
是没有土地人就把这个牧场呢
包围起
来，哎，包围或占领起来了，
嗯，
那他开始就搭帐篷啊，哦，是很简单的帐篷，然后把这个帆布啊就拉起来啊，哦，那开始在那边生活起来了啊，哦，那就煮三餐啊，那边住下来这样子也不离开啊，哦，
就占地为
主，哎，就占地，那这是他的抗争的一种用的一个，他们愿意达到的目的就是说真的这场的主人呢把这个地呢让出去，那也真的有不少这样成功的一个个案，政府呢就把这个地买下来，然后就啊给这些占领土地的这些家，
嗯，
每一个人有一块土地，
嗯，
那他们可以在那边干支，那他们有一块地方呢，他们可以从事跟有自己的一些收入等等，
嗯，
啊，不少这样成功的一些个案，那些越来越普遍。那当然在这个抗争的过程当中，牧场主人他一定会请求政府的当局啊或者来想办法把这些人撤离啊，
嗯，对，
可是当中就会有一些暴力啊等等，
嗯，
啊，会长，那如果一直到牧场主人看到真的他没有办法，他才会让步，才把这个土地呢割舍出去。其实我们都从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看，牧场的主人呢，他很多他有好多的一个土地，根本他不缺，
没有用，
哎，他没有缺，他也不缺。可是我们看到人心的软弱，就是说他自己愿意占一块的土地，那别人没有，他又不想，
嗯哼，
啊，那也是蛮讽刺的，
自私的一个做法。
对对。
像我们在圣经里讲，穷人从圣经里头的很多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说穷人似乎比较容易这个宗教信仰，那以您在巴西的经验你看到的接触到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巴西信仰团体里面蛮多的人是穷人的，
嗯，比较大的，
对，那因为他比较容易接受信仰，可以这样来分析，这样说他们在可能生活的不啊其他的层面呢得到的啊满足啊需要，
嗯哼，
那他们真的看自己的未来不是那么的乐观，哦，
嗯哼，
如果他们的然后巴西的这种生活的水平那个消费又是这样的高啊，
嗯哼，
那会提供他们某一种程度的安慰，至少进了城市呢，诶，他们感受到，然后他们可以得到安慰，他们可以做他们自己
啊。
那也是从这点可以了解为什么早期那些有所谓的解放神学非常的发达，
嗯，
真的从草根从发展，
嗯哼，
就从长社会运动的角度来了解到底是关于这样的一种贫富不均的这种社会现象有什么，
嗯哼，
那愿意帮助他们呢，给他们带来希望， 你让他们在奋斗的过程中有一个比较清楚可以遵循的方向。
今天时间过得实在非常快，所以有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听友的收听，欢迎各位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会。